克雷格·吉纳博士，马修第14讲，马太福音 16-19。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马太福音 16-19 章的第14节。我想因为我之前关于允许拉比坐下的评论，他们给了我一个在这次会议上坐下的地方。现在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17章，我们谈论的是耶稣显露出他的荣耀的变相。他刚刚告诉他的门徒，他将与他的圣天使一起在荣耀中降临，这是对撒加利亚的暗示，即主神亲自与他的圣天使们一起降临。但耶稣也说他要让当时还活着的一些人预尝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在变形中所拥有的。这段经文中有很多对摩西以及摩西上西奈山接受托拉的时间的暗示。耶稣在山上，他们等待了六天，而在出埃及记 24-16 章中，荣耀在西奈山上停留了六天。有一个声音说，听他说，这并不少见。但在摩西暗示的背景下，让我回到生命记第18章，因为人们期待像摩西这样的先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试图让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试图回应约书亚的说法，或者试图让约旦河的一部分也试图回应约书亚的说法。他们想成为新的摩西，但他们失败了。但在旷野喂饱5000人的耶稣在这方面确实更像摩西。好吧，听到他可能会提到生命记 18-15 章，神在那里说，我会为你们兴起另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你将会听到他的声音。这在摩西和以利亚的背景下是有意义的。他们也是在摩西事工的某些方面唤起摩西的人。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在一起，但耶稣是他们被呼召去听的那一位。摩西因神的荣耀而改变。我们还有其他来自古代的记载，通常是希腊神话，有时是犹太传说，讲述的是几个世纪前的人们，或者只是虚构的人，他们发光或像宙斯一样变成闪电或类似的东西。我们在各种故事中都有类似的描述。但马太福音的所有读者，或者无论如何，马太福音的所有核心读者都熟悉的叙述，是圣经中关于荣耀发光的叙述。这就是摩西在山上的记述。摩西被神的荣耀改变了。在这里，耶稣变了形象，但耶稣在第三节中是对摩西和以利亚说的。耶稣比摩西更大。事实上，耶稣就是摩西所看到的荣耀。马太福音并没有像约翰福音那样充分地阐述这一点，即使是在序言中，约翰福音 1:14-18, 其中也有很多摩西的典故。但显然，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比摩西更伟大。门徒们看见了，就下来了。在下一个场景中，我们读到了驱逐恶魔的故事。有趣的是，没有和耶稣一起上山的门徒一直试图赶鬼，但没有成功。尽管耶稣以前曾差遣他们出去，但他们一直在医病赶鬼。在这里，门徒们无法赶走他。耶稣告诉他们原因。在第17节中，他说他们是不信的人。第20节，因为你的信心太小了。现在，这并不是说这总是某些事情没有发生的原因。我知道我和我的妻子经历过多次流产，我相信我们的信仰实际上比我们看到奇迹的时候更坚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做不到，因为他们的信心很小。马可将其与不祷告联系起来，马太将其与不祷告的更直接结果联系起来。但耶稣指出，如果他们有像芥菜种一样多的信心，就可以移动山脉，就像他刚刚登上的那座山一样。那么问题不在于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因为他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甚至可以移动一座山，哪怕是一点点信心。问题不在于我们的信仰有多大，问题是我们所信的神有多大。他们应该认识到，信实的神在耶稣的事工中作为耶稣的代理人与他们同在，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关于这段经文的一些补充观察，耶稣当他谈到不信时，他谈到的是一个不信且扭曲的世代。在这句话中，他引用了生命记第32章第5节的希腊语翻译，其中旷野的一代是弯曲扭曲的一代，使用了非常相似的语言。这里描述的情况与癫痫类似。然而，马太福音4:24节明确区分了癫痫症和邪灵附体。在福音书中，灵魂可以影响不同的事物。这种精神会影响女性弯腰， 但这并不是说这是姿势不良的唯一原因，幸运的是我。精神可以影响其他事物。军团，这个人几乎完全被压垮了。但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可以影响神经系统，并且它可以产生与影响神经系统的其他东西相同的效果。所以，这并不是说每个神经系统有问题的人都有恶魔。这并不是说每个有弯腰问题的人都有恶魔。但在这些特殊情况下，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实际上经常需要灵性洞察力才能知道某事物是否存在灵性维度和物质维度。当然，如果灵魂在说话并声称自己是某种东西，那么这可能会给你一个线索。但在这种情况下，只是精神以这种方式影响人，耶稣就把他赶走了。现在，我将跳过这里的很多内容，因为如果我在介绍中没有这样做的话，我将继续讨论精神和精神占有。但既然我在引言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我将继续阅读第17章的最后一段，即有关寺庙税的段落。有人问彼得，那么你的老师缴纳圣殿税吗？所有成年犹太男性都要缴纳半舍克勒税，用于圣殿的维护。这不仅仅是在犹太和加利利，这也是在散居海外的地中海世界，基本上大部分资金最终都被浪费了。寺庙的收入如此之多，他们就不断地建造这根金色的藤蔓，而且它越来越长，每年在这根金色的藤蔓上制作越来越多的树枝来装饰寺庙。耶稣向彼得指出，他实际上没有必要缴税，因为例如王子不会向农村家庭缴税，王子将被豁免。耶稣是圣殿之神的儿子，所以从技术上讲他应该是豁免的。但为了不诽谤别人，他不介意诽谤或导致第15章中的宗教领袖绊倒。他们很嚣张，但为了不让不需要被绊倒的人绊倒，他说，没关系，我们可以付钱。好吧，问题是彼得不是一名渔夫，耶稣并不是做木匠。他们去哪里弄钱？耶稣说，好吧，你去某个地方，你得到一条鱼，你拉上来的第一条鱼，就是说你会在他的嘴里发现一枚硬币。大概在耶稣告诉彼得到哪里去取硬币之前，硬币就已经在鱼嘴里了。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早有计划。有时鱼确实会吞下硬币，我们还有其他这样的故事。但有趣的是，这里的重点不是神迹，而是神为了不使人跌倒而提供的供应。现在稍后我们将听到向凯撒呈现凯撒的东西，纳税，这些事情都需要完成。即使我们可以提出论点，从技术上讲，我们也应该免受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尊重社会，并尽可能的在社会中工作。所以我现在要讲到使徒行传18章到22章，我再次重点关注其中的一些细节。我将比其他细节更多的关注一些细节，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我们没有真正专注于每一段，否则我们会花很长时间。事实上，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讨论希腊动词等，但这当然是一种不同的课程。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有关于耶稣的另一段讲道。这是较短的话语之一，讨论的是天国中的关系。第18章第1-5节讲述了进入天国所需的谦卑，以及进入天国所需的对神的依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谈论的是谦卑的人。但在第18章第6-10节，他谈到是谦卑的人跌倒，也就是说诽谤或导致新信徒或信仰年轻的人跌倒。他们可能很热心，但他们还不知道很多。那些使他们跌倒的人有祸了，我们需要培养他们。第12-14节，寻找迷失的羊。如果有人绊倒，你就去追他们。你不能只是说，好吧，我们会去找其他人。路加福音第15章也有类似的故事，但这里的应用是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第15节到20节，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有时即使你想带人进来，这就是上下文的全部焦点，有时教会纪律是必要的。你不希望有人到处违反王国的原则，不仅仅是因为他，一方面他具有传染性，但另一方面你不想要他，因为你不希望外人看到并说，哦，基督徒就是这样生活的。然后在第21-35节中，他回到了对宽恕的关注，并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就像主导文中所说的那样，宽恕我们的债务，就像我们也宽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一样。这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个想法。 现在看18:1到 5:18 分 ,1-5, 我们必须像孩子一样依赖。谦卑是拉比们强调的。我已经提到过拉比让他的母亲踩在他背上的故事。另一位拉比确信他是对的，几乎其他人都确信他是对的，但他必须向拉班加马列二世道歉，不是因为加马列是对的，而是因为道歉是正确的事情，谦卑自己。但大多数人仍然将拉比置于普通人之上，我们将在马太福音23章中看到这个问题，必须更详细地解决这个问题。耶稣欢迎一个孩子，他用一个孩子作为模特。通常人们会以杰出人物为榜样，但耶稣为我们指明了不同的方向。最伟大的是最小的，这个主题也将出现在他的教学中。你会在第20章看到他。就追赶羊而言，100只是中等规模的羊群。如果牧羊人去追赶羊，你在路加福音第15章中也看到了这一点，牧羊人去追赶迷失的羊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另一只羊呢？牧羊人经常会和其他牧羊人一起出去玩，他们的羊群也会混在一起。你可能还记得路加福音第2章谈到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牧羊人和其他牧民经常在一起度过时光，通常是在朱迪亚山上。当他们需要分开他们的动物时，他们有时可以用笛子的叫声来做到这一点，或者羊知道他们的声音。他们可以简单地召唤他们，并将他们与其他羊群分开。所以他离开并不意味着，你知道，去寻找迷失的羊意味着另一只羊会发生一些问题。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读到第15节到第20节时，我将在这里多花一点时间，因为有时它会被误解和误用。当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时，有时候你必须去找那个人并责备他们，向他们指出他们的罪。这不是我们高兴地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 6:1 中所说的话。如果你要纠正某人的错误，请谦虚地去做，记住你也有错误。我们所有人有时都需要纠正，犹太智慧非常强调接受良好的纠正。我们需要听他，无论他是对还是错，我们至少可以听他，而且通常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但在这种情况下，第15节遵循了标准的犹太责备做法。耶稣并不总是不同意他的文化。犹太文化中已有很多智慧。其中一些直接来自上帝已经启示的圣经。其中一些来自人类经验，只是灌输的智慧。无论如何，这是犹太人责备的标准做法，后来由拉比们详细阐述。它也出现在死海古卷中。当然，你首先要私下去找这个人，然后再让其他人参与进来，然后再公开。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第2章中说，我在众人面前公开质问彼得，这令人震惊。通常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这样做。所以加拉太书第2章谈论的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就保罗而言，福音正处于危险之中。彼得试图避免让任何人跌倒，但对保罗来说这太重要了。跨越种族和文化界限的餐桌团契是关福音的完整性。但无论如何，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私下责备一个人。它还有助于确保您不只是在愤怒中行事。所以第15节你要与他们私下交谈。然后在第16节，如果他们不听你的，你就带一个人一起去，也许两个人一起去，这样在两三个证人的口中，每句话都可以得到证实。现在，在罗马在犹太废除死刑之后，法利赛人发展了一种强调，使得上帝无论如何都不希望我们执行死刑，因为他们使处决任何人变得非常困难。记住我说过的，你进来，你发现有人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刀，站在一个刚刚被杀的人旁边，而你看不到那个人，这不算数。即使根据托拉，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两到三个证人，因为如果人们对某人有异议，他们可以编造一些东西。事实上，还有一个犹太故事，苏珊娜的故事，其中有两个目击者串通撒谎，以规避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盘问证人，法利赛人非常强调这一点，以确保他们确实有相同的故事。好吧，在这里耶稣也引用了《申命记》第17章和《申命记》第19章中的圣经要求，说你必须有见证人，因为如果你要把他带到另一个层次，就不能只是你的话反对他们的话。我们必须有其他人，你知道，他们拒绝倾听，他们拒绝改变他们的方式。然后在第17节，如果他们仍然不听， 你就把他带到教会面前，你把他带到信徒的聚会面前。您可能还记得，当时的犹太教堂既是法院，又是社区中心。因此，人们会把事情带到会堂社区，长老们会做出决定。同样的，教会也必须这样做。在侨民中，罗马法处理罗马人的罪行。但如果这是当地犹太人的罪行，如果这是违反犹太法律的行为，罗马人就不想处理这个问题。你可以记得加里奥在《使徒行传》18:12所说的，以及接下来的内容，加里奥不想处理，作为亚该亚总督，不想处理违反犹太法律的事情。他说，你自己处理吧。在罗马世界中，流散的犹太人社区被认为是外国人居住的社区，无论是在科林斯、以弗所还是其他地方。他们被授予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犹太人罪行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被打，5次被鞭打39下。他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退出犹太社区。但他继续屈服于他，因为他继续认同他的社区，他的犹太社区。因此，只要人们，即使是散居海外的人们，只要人们继续保持自己的犹太身份，他们就必须在犹太社区内受到犹太纪律的约束。纪律有不同的级别，但最严厉的级别是逐出教会。有时还伴有咒骂，咒骂。你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5:4和5节，保罗说，我已定义，将这个人交给撒旦。在第6:1-8节中，保罗延续了第5章的思想，谈到在你自己的社区中处理这些事情。不要把你的脏衣服带到世人面前。这是可以在教会中处理的冒犯行为。先在教堂里处理一下。提摩太前书1:20，保罗也谈到将某人交给撒旦。古代就有咒骂牌。显然，你已经咒骂了逐出教会。你在死海古卷中对撒旦进行了咒骂。犹大叔说，不要这样做。但这个想法是，最严厉的逐出教会形式是将人赶出社区。有人说，哦，那是后来的拉比才有的。纪律的程度只有后来的拉比才能找到。好吧，这只是表明他们阅读的范围还不够广，因为他的发现时间早于死海古卷中的新约圣经。在死海古卷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逐出教会。最严厉的人被永远驱逐出社区。但也有比较轻的，比如被开除30天等等。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11-15，这是不同的。不与人吃饭，但仍待人如兄弟。不要像这里一样对待他们，将他们视为纳税人和外邦人。因此有不同程度的逐出教会。今天的教会纪律有不同层次，并非所有情况都同样严重。好吧，然后耶稣在第18节继续说，我实话告诉你，阿们，乐高，人类。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会被捆绑。无论你在地上释放什么，在天上也会释放。关于我们应该把动词时态压到什么程度，存在一些争论。但如果我们尽可能地强调它们，你也不能总是这样做，因为人们并不总是像我们在希腊语中那样使用动词时态。但无论如何，如果你把它们逼到极限，耶稣是说，无论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是什么，在天上都已经被捆绑了。无论你在地上失去什么，在天上都已经得到释放。换句话说，当你遵循这些程序时，你只是在按照天的权威行事。绑定和丢失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说束缚恶魔吗？我们之前在第12:29谈到过这一点。他是在谈论捆绑魔鬼吗？或者说，他是在谈论束缚人类恶魔。他谈论的是纪律，教会纪律。前面的背景是教会纪律。如果我们没有被教导，那么从字面上束缚某人通常意味着什么？好吧，这意味着把他们绑起来。失去他们就等于放弃他们。约瑟夫斯谈论束缚和失去人，巴里谈论监禁人和释放人。所以在这里，他可能仍然在谈论教会纪律，即管教人们或将他们从教会中释放出来。第15节到第20节以及整章的背景都是关系的背景。如果你的兄弟或姐妹得罪了你，你就去向他们表明你的错，就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如果他们愿意听，那就太好了。你已经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如果他们不听，就带上1-2个人一起去，这样每件事都可以通过2-3个证人的证词来证实。好吧，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些经文。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会被捆绑。如果地球上的两个人在某件事上意见一致，那么两个或三个人聚在一起，那么这两三个人是谁？这些人就是前面提到的两三个证人，两三个证人。因此，根据上下文的脉络，并考虑到两三个人的连续性，很明显他仍在谈论教会纪律。现在，两三个见证人回到申命记17章6和7节。见证人将是第一个用石头打死这个人的人。在这里看来，见证人应该是第一个祈祷的。所以，有时我们被迫遵守教会纪律。只有一次，当我还是一名牧师时，我们曾一度接近这样做，但最终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是最后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他人认为这是八卦和诽谤。但这些都是极端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您可以通过完成这些程序，私下去找那个人，并带上其他人一起去避免他们。仅仅因为你有不同意见，并不意味着你必须遵守教会纪律。但如果事情很严重，那就必须要做。但请记住，在哥林多有很多人犯罪。保罗只对最极端的情况进行纪律处分。所以你不要做不必要的事情。我去过不同类型的教堂。我所牧养的会众，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跟随主。据我所知，他们都是信徒。但我曾在一些教会担任副牧师。他们中有些人确实是热心为主的，但有些地方的人不明白救恩的方法，尽管我们解释了，直到我们亲自向他们解释。我所在的地方有一个会众，主任牧师在我发言时告诉我，可能有一半的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我更多的看到了我的角色。哇，这太棒了。我在街上传福音，现在我可以直接在教堂传福音。但无论如何，我们有不同类型的设置。但在第20节中，耶稣谈论的是两三个人的祷告。这并不意味着除非你有其他人与您一起祈祷，否则上帝不会听到您的祈祷。但同样，这是在谈论他刚刚向两三个人讲话的两三个证人。但他说，只要有两三个人祈祷，好吧，我就在他们中间。关于 Shakina, 关于上帝的存在，拉比也有类似的说法。当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学习托拉时，上帝的谢基纳就出现在他们中间。我们在课程前面提到过，这是上帝独有的特征。后来拉比们称他为 Makam, 这个地方无所不在的那个，其实是一本和斐罗讲述了上帝如何充满所有的创造。再说一次，这是我们在马太福音其他地方也有的主题。马太福音 1.23 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 28.20, 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这里被清楚地描绘成神圣的。耶稣一直在谈论教会纪律。因此，彼得问了一个问题，我应该原谅多少次？七。当然，他认为这相当慷慨，因为即使原谅几次也被认为是慷慨的。而且是七次，比平时慷慨多了。但耶稣说的是70个七。这并不意味着你数到490后就不再宽恕。重点是彼得说了七，重点是远不止于此。如果这个人不断悔改，我们就可以继续宽恕。尽管犹太教师确实指出，如果有人不断说他们悔改并不断重复做同样的事情，那么悔改可能不会很深入。但无论如何，我们不承担成为别人评判者的负担。我们不需要承担这个负担。这个负担属于神。我们可以放手了。我们可以原谅别人，并尽可能修复关系。我已经多次这样做了，之前给你举过一个例子。但他好多了。我们不必背负这个负担。无论如何，王在18章23节在这里与他的仆人算账。许多犹太预言都将上帝称为国王，这是有道理的。但这里的国王不是犹太国王。这里的环境不是犹太环境，但耶稣可能会熟悉这种环境。这就是犹太人在埃及亚历山大附近生活的环境。在早期，当有一位托勒密统治者时，这位统治者每年都会与他的税农，那些出去为他收税的人进行会计。他们会预先存钱，然后从税收中收回钱。这样他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失去了一些东西。他们可以收税以获取利润，但他们最好向国王缴纳应得的税款。好吧，在收成不好之后，如果尼罗河没有淹没足够多的水，或者淹没太多， 那么尼罗河周围通常肥沃的土壤就不会承载那么多，并且收成不好，纳税季节不好。这可能不是埃及本身，但这为其提供了最接近的虚构背景。但无论如何，这个人都欠国王一万塔兰特。现在，如果这些是黄金人才，那就太夸张了。黄金天赋，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王国拥有这么多。不过，这也可能是白银天赋。西律大帝每年的税收大约是800塔连德。现在，这就是西律大帝，他向人民征收大量税款，并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不仅在耶路撒冷，而且在其他地方。但他的税收一年只有800塔兰特。这还不到 10%。那是这一万人才中的 8%。一万人才按农民平均工资计算，大约是23万年的工资。一个农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即使假设农民一路上不需要吃饭。一万简直就是希腊语中最大的数字，无数。除非你想说一万中的一万，否则没有办法说出更高的数字。哪个国王会让某人欠他这么多债呢？有时，当预言冲破现实主义的束缚时，他们恰恰是为了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当然，这里的重点是我们的罪使我们欠无限的上帝的债。因此，我们的罪具有无限的价值，因为他们违背了无限的神。即使我们有办法偿还我们的罪孽，我们也无法偿还。上帝没有义务宽恕我们。国王说，要卖掉他和他的家人来还债。犹太教师禁止出卖家人，但是，嘿，这不是犹太国王。反正他也不会在意。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奴隶，也许他就值一个塔兰特。这就是你把这个人卖为奴隶所能得到的最高金额了。通常每个人才可以获得20个奴隶。所以一万塔伦特，国王仍然会出局，比如9999塔伦特。家人不会得到更多。整个家庭的收入可能会低于该男子本人的收入。所以这并不是真正的数学。卖掉他并不能帮助偿还债务。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国王真的很擅长数学，他一开始就不会让这个人欠一万塔兰特的债。不过向这个人报仇也许能缓解国王的坏心情。好吧，这个人在第26节中喊道，我会偿还你的一切。正确的。这根本不可能。但国王在第27节中表现出了怜悯。而且在强调荣誉和耻辱的文化中。那太好了。国王会通过宽恕这个人而赢得仁慈的声誉。但这个人一受到怜悯，立刻出去辱骂他的一位仆人。其他人也是国王的仆人。另一个仆人所欠的债务大约是第一个仆人所欠债务的1/100。在英语中，我们可能会说他欠了20美元，而不是数百万美元。好吧，他掐死了这个人。我们从古代商业文件中得知，实际上债权人有时会掐死那些欠他们钱的人，以鼓励他们还钱。第一个仆人居然把第二个仆人关进监狱，让他还这点钱。好吧，他不仅监禁了这个人，而且还阻止另一个人努力偿还他可能欠国王的债务。而其他仆人对此并不高兴。他们说，你看，这个被你怜悯的仆人却没有怜悯我们的同事。好吧，现在国王的仁慈不再给国王带来荣誉了。现在看来，国王既轻信又愚蠢。哦，我原谅了这个人，现在他却出去剥削别人，如果我把他卖为奴隶，他就不会这样做。所以这对我来说看起来很糟糕。所以他的第一个仆人最终遇到了大麻烦。他将被监禁，直到他还清一切。但当然他没有办法偿还。他所拥有的已经不比以前多了。没有朋友愿意帮助他。他失去了国王的宠爱，并且将受到酷刑。他什么时候出去？好吧，他没有办法拿到钱。他将永远受到折磨。当然，这再次突破了现实主义的界限，因为国王不能永远折磨人民。但他警告我们还有其他事情。他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的债是无限的，就永远无法偿还。现在有人说，这不公平。如果神是慈爱的神，他为什么要审判人呢？这么看吧，我们本来就没有生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生命是上帝的礼物。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上帝的恩赐。我们吃的食物是上帝的恩赐。积极的人际关系是来自上帝的礼物。 如果他们不积极，那么某人的行为就没有按照上帝告诉我们的方式行事。但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如果我们拒绝上帝的恩赐，那么我们的选择就是永远与他疏远。这并不是因为神没有恩待我们。这并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你看着索多玛说，神怎么能审判索多玛呢？我的意思是，索多玛真的很邪恶。但你知道，如果上帝没有使用亚伯兰来拯救罗德和索多玛的人民，索多玛根本就不会存在。你知道，你看看洪水的审判。好吧，如果神没有赐予生命，那些人根本就没有生命。我的意思是，洪水就像创世纪第一章中许多创造恩赐的逆转。然而，你看那语言的其余部分，它是关于审判的教导。埃及的瘟疫，埃及的繁荣是几个世纪前约瑟带来的。因此，每当我们看到审判时，我们需要记住，审判只有在给予了很多怜悯之后才会到来，就像在这个例子中一样。当人们拒绝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时，当人们因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而拒绝上帝在他人身上的形象时，那么我们就值得他的审判。但上帝是仁慈的。他已经准备好原谅了。他渴望宽恕。他去寻找罪人。如果我们回应，我们就会得到他的祝福。宽恕可以帮助我们过渡到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当我们谈论离婚时，上帝律法中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在马可福音中，他的说法有点不同，但马太福音使他与法利赛人之间发生的一场辩论非常相关。这场辩论恰好发生在耶稣的时代。马太的听众可能比马可的可能主要是外邦人的听众更熟悉这一点。耶稣呼召门徒为神的理想而工作，马太福音19章4-6节。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就像我们为神的国工作一样，国度常常是神对人类最初目的的恢复。所以我们回顾创造，我们看到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的设计是什么，上帝希望我们如何对待彼此等等。耶稣呼吁这一点。法利赛人正在看申命记 24.1 章，他们正在争论对此的解释。在法利赛派的两个流派中，占主导地位的流派是沙马派。尽管出于我前面提到的原因，他们在这个特定问题上可能并不占主导地位。沙门派对申命记 24.1 章的解释是，男人可以因任何原因，任何不洁的原因而与妻子离婚。他们强调不洁这个词，并说男人可以因为妻子不忠而离婚。如果他和丈夫以外的人睡觉，或者如果他裸着头发出现在公共场合，这意味着他正在努力寻找可以睡觉的人，即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希勒尔派说，男人可以以任何理由与妻子离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洁或不体面的问题。他们强调 any 这个词，因此男人可以出于任何原因与妻子离婚 Mishlah Ditin 910，这也在早期犹太文学的其他地方得到了证明。这两个法利赛派的传统可能相当准确地代表了这两个派别在那个时期所说的内容。他们不仅仅是随机的归因，而且是从那些实际上大部分是希勒尔学派的后裔的人身上继承下来的。但这两种解释，一种显然对这个人更严格，一种对这个人更宽容。法利赛人，请耶稣权衡一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同意哪一组法利赛人呢？耶稣一开始就回避了他们对申命记 24.1 章的诉求，转而诉诸创世纪第二章。现在，诉诸创世纪的叙述并不罕见。还有其他人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死海古卷使用了创世叙事，并呼吁禁止王室一夫多妻制，即国王像所罗门那样娶多个妻子。但申命记17章已经禁止了，他们也应用了创世纪二章。拉比经常根据夏娃的叙述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我不同意这种解释，但无论如何，耶稣诉诸创世叙事，他们本可以认识到这是一种合法的解释学方法。耶稣说，相比之下，这些法利赛人以不公正的压迫他人的方式解释圣经。你知道，一些旧约律法，你知道，这些律法是好的，他们改进了很多东西，但这些律法并不是上帝的理想。有些事情你会被判处死刑，比如性不道德、亵渎、巫术、违反安息日和谋杀。这些都是上帝明显反对的事情。但还有其他一些不判处死刑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神不关心这些事情。民法的目的是限制罪恶。他们并没有消除罪恶。他们提高了文化标准， 但无法带你达到最高理想。所以你有像旧约法律那样规范离婚的法律。他们规范一夫多妻制。你不能娶一个女人和她的姐妹。有些文化允许这样做，但大约有一半的文化允许这样做，结果却很糟糕。姐妹俩最终产生了争执，雷切尔和利亚就是这样。你知道，她在那种文化中效果不佳。因此，联谊会一夫多妻制有了规定。血仇者有规定，不能随便杀人。这也是有限制的。奴隶制也是有限制的，特别是对于以色列同胞来说，奴隶制是契约奴役。完成后，他们会得到土地。但管制罪与废除罪不是一回事。耶稣呼吁超越这些事物的理想，创造理想。我们会诉诸这一理想，说奴隶制是错误的。我们会诉诸这种理想，说，好吧，丈夫和妻子，你知道，为了充分的相互性，我们想要一夫一妻制等等。好吧，在离婚的问题上，耶稣说，这从来都不是上帝对婚姻的理想。天国的目的是要恢复神的理想。耶稣说，摩西允许这样做，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换句话说，这是对人性弱点的让步。好吧，拉比们有时也认识到，法律中的规定是对人类弱点的让步。所以，他们应该明白他在争论什么。无论他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他们都应该明白他是在根据托拉进行论证，就像他们试图根据托拉来论证一样。他是根据托拉中比他们更高的理想来论证的。现在，当耶稣这样做时，他表明他们正在不公正地压迫人们。我简单地讲述了之前的故事，妻子来到拉比那里恳求他们，请不要让我的丈夫与我离婚。他们说，我们无能为力。耶稣说，这就是心地刚硬，我们应该努力反对不公正的背叛，当然是在像婚姻盟约这样亲密和深刻的承诺中，一个人有权期望忠诚，一个人有权在这种关系中期望他们不会被背叛。当你不能有这样的期望时，信任如何能够蓬勃发展？在那种文化中，离婚的妻子几乎没有经济追索权。如果她能找到另一个丈夫，那就可以照顾她了。但大多数妇女没有自力更生的手段。在那种文化中，在离婚的情况下，婚姻中的许多孩子也归丈夫所有。所以，这个妻子可能会受到非常恶劣的对待，而耶稣正在保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我们知道，在许多文化中，人们会以各种方式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我妻子的文化中，寡妇常常被利用，夫家的亲戚会没收财产，把寡妇流落街头。还有其他类似的不公正现象。我们需要宣讲反对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会众中的人们明白他们需要公正行事。这甚至可能是教会纪律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我们教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至少在许多文化中，尤其是在流行基督徒的地方。无论如何，马修为无辜一方破例。耶稣正在保护人们免遭不公正的压迫。他无意曲解自己的话，以便像摩西律法一样被用来压迫无辜者。马修正在向丈夫讲话。在马可福音中，这是双向的，但马太福音是对丈夫说的。因为根据巴勒斯坦犹太法，在犹太和加利里实行的做法，实际上只有丈夫可以合法离婚。那是在法利赛人中间。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一般情况下，离婚的权利是丈夫。这是申命记24章中唯一提到的事情，因为那就是文化。但耶稣列出了一个例外。他说，除了不忠的原因，这是妻子可以对丈夫做的事情。这在古代世界是一种合法的指控。有些人试图缩小范围说，这只是指乱伦婚姻。如果你和你的姐妹结婚了，那么这是一个例外，因为在埃及，有时兄弟姐妹会结婚。希腊人允许你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样做。犹太人也不允许。耶稣不太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不太可能仅限于此。色情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她能找到另一个丈夫，那就可以照顾她了。但大多数妇女没有自力更生的手段。这意味着只有在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况下，上下文才明确指出这一点。有人说，好吧，这只是婚前性行为的婚后发现，因为她不使用羊肚菌。她不使用通奸。她使用 pornia。但 pornia 这个词并不比 morchia 更狭义。 这是一个比 Marcia 更广泛的术语，其中包括通奸。对于通奸，离婚是强制性的，所以这就会发生。七，当然，他认为这相当慷慨，因为即使原谅几次也被认为是慷慨的。但根据定义，有效的离婚允许再婚。因此，问题是离婚的有效性。如果耶稣说，除非配偶不忠，否则你不可以离婚，这是一个合法的例外。现在，我并不是说如果配偶不忠，你就不能原谅。我们只关注宽恕。我并不是说必须解除婚姻。这是犹太法律所期望的。这是罗马法所期望的。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原谅。我们可以爱。但宽恕和强迫一个不想回来的人回来是有区别的。如果这个人离开了，我们就不能强迫他们留下来。因此，其中一些事情的具体运作方式会因一种文化而异。但它确实为无辜一方破例。但同样，宽恕是基督教的一种美德，可以修复婚姻。我们想这么做。弟子们说，嘿，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看，如果一个男人不能和他的妻子离婚，也许一开始就不要结婚更好。因为当时的婚姻通常是由父母包办的。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们没有任何意见或发言权，尤其是那个男人。至于女人，那就要看她的年龄了。当然，如果是第二次婚姻，她会投入很多。但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父母通常是安排婚姻的主要推动者。他们说，好吧，如果我们没有例外条款，如果婚姻不顺利，我们就无法结束婚姻。如果我们不喜欢婚姻的发展方式，那么最好不要结婚。因为有些人最终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耶稣说，好吧，有些人单身会更好。有些人最好不结婚。耶稣本人或许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你不能通过沉默来争论。但一些来自沉默的论点比其他论点更有说服力。如果耶稣结婚了，福音书中肯定会提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施洗约翰，他的妻子可能没有和他一起生活在旷野。这就是古代资料通常会提到的事情。所以，有些人还是单身。但耶稣用了一种非常令人震惊的方式来传达这一点。请记住，犹太教师认为，富有成效和倍增是一项命令。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好吧，你知道，如果一个男人在18岁或20岁之前还没有结婚，那么他就像一个杀人犯，因为他没有结果子，也没有繁殖上帝的形象。一位拉比正在讲授这一点。另一位拉比在中间斥责他说，你这个伪君子，你还没有结婚。他说，我没办法。我非常喜欢这项研究拖拉。我没有时间结婚。但实际上，大多数拉比不会同意这一点。大多数拉比说，好吧，就像一位拉比一样。他们说，你是如何获得这么多拖拉的知识的？他说，我16岁就结婚了，所以我更早地摆脱了杂念。人们认为，许多拉比认为婚姻可以使人摆脱性诱惑，从而摆脱分心。但无论如何，耶稣以一种非常令人震惊的方式说了这句话。有些人单身比较好，他却用太监的形象。现在在宫廷里，太监或许有一些崇高的地位，但大多数人一想到太监就不抱积极的态度。我的意思是，即使对于宫廷中的人来说，你也不想在宫廷中反对某人，但在地中海世界，当人们谈到太监时，他们经常嘲笑他们是半人。他们被人瞧不起。在犹太教中，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塔木德提到，有人在割礼时不小心割掉了超出预期的部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根据申命记23:1，太监即被阉割的男性不能进入以色列会众。我认为上帝制定这条规则是为了让人们不会像其他一些文化那样把人变成太监。他们不会阉割人。但耶稣说，有些人生来就是太监。这是真的。人生来就没有器官。有些人被其他人奉为太监。犹太人在其他文化中也知道这一点。例如，他们在波斯就知道这一点。还有一些人为了天国而自甘成为太监。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按照故事的发展，起源从字面上理解了这一点。但这是夸张的。这是一种形象化的方式来阐明要点。这当然是非常生动的，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形象。 但关键是有些人为了王国保持单身。施洗约翰做到了。耶稣做到了。我认为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保罗做到了。有些人说，嗯，不，保罗必须结婚才能成为公会的成员。但保罗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公会的成员。当他成为信徒时，他还是个年轻人。使徒行传26:10被引用以支持他成为公会成员。他投票是古代资料中常见的比喻语言，仅意味着他批准了该决定。这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从字面上看，投票也是投石子。当其他人用石头扔石头时，斯蒂芬没有扔任何石头，但他扔了石子，意思是他对所做的事情表示赞同。耶稣接着更多的谈论家庭。马太福音19:13-15谈到了儿童。好吧，门徒们试图把孩子们推开。父母们带着他们的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祈求他祝福他们。而且你知道祝福，嗯，你知道以撒祝福雅各，亚伯拉罕祝福以撒。这些父母希望耶稣祝福他们的孩子。门徒们试图把他们推开，因为门徒们关心的是天国的重要事物。你知道门徒们即将前往耶路撒冷，耶稣将要建立他的国度，这很重要。他们也错过了天国的真正含义。就像第20:31中，人群试图让盲人闭嘴，以阻止他们接近耶稣。嘿，耶稣有更重要的事情。他正在前往耶路撒冷建立王国的路上。这与列王记下 4:27 相呼应。基哈西试图将书念妇人从以利沙身边推开。但以利沙说，不，别管他。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嗯，在这种情况下，门徒们正在努力保护耶稣。但耶稣的国度并不是要推翻撒都该人或屠杀罗马人。耶稣的国度就是为一些孩子停下来祝福孩子们，并满足盲人乞丐的需要。耶稣关心小人物，关心边缘化的人。如果我们想靠近他的心，这也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话，我希望这会变得相当容易。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可能会在卑微和破碎的人中最了解他的心。他将继续谈论跟随他并付出门徒训练的代价意味着什么。并不是有钱有势。他关心穷人和地位低下的人。我们将在下一课中讨论这一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马太福音16:19的第14节。